在嘈杂混乱中传递永恒呼唤，在迷失患难里勇担天国重任，在人生道路上陪您负重前行，在真理沃土中与您共同成长。这里是专属于弟兄的信仰园地，您准备好了吗？
我是星源，
我是严恩，
让我们一同踏上旅程，
欢迎收听
《天路难行客》。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星源，
我是严恩，
欢迎收听真爱住我家系列播客节目天路难行客。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在回复一位姊妹的来信，我们聊到了其实这个世界上呢没有一个100%完美的教会，在选择教会的过程当中，我们当然要有一些不能够改变的标准，但同时呢涉及到人与人相处的时候呢，也应该学会有所妥协。
如果这些教会弟兄姐妹他们彼此已经认识了10年20年，那当然对一个外人来说，你不可能一去的时候你就期待说大家马上就欢迎你，马上就了解你，因为毕竟他们可能已经有10年的感情，那你也才刚来。所以如果我们定睛看见这间教会是以基督为中心，以圣经为中心，能够尊重每个人服事的能力，能够让彼此成为一个团队来服事神的话，那其实我们就可以有一个谦卑的态度，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愿意彼此在肢体当中连接，让上帝的旨意来彰显，而不是去彰显我们自己的想法，我们自己的死。所以我想这位姐妹呢，你其实是有机会来寻找，来祷告一间合适你的教会。因为我也感谢神，上帝其实赐给不同的牧者有不同的负担，是不是？有些牧者是服侍老年人，有些牧者是专门服侍青少年，也有单身的弟兄姐妹，那也有一些教会是以家庭为主，那当然也有一些教会是综合型的教会，它有各式各样的事工。所以我想只要我们愿意敞开自己的心，不是教会一定要别人认识我，邀请我，尊重我的感受，而是我们每一次带着一个祷告的心去这间教会，去观察这间教会的流程的领导，跟牧者聊，然后了解这间教会的需要。我想我们经过几次的探访，那我们去过不同教会之后，我想神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让我们明白他的心意，也能够让我们知道说哪一间教会是上帝呼召我们要去的。
是的，没错。总之呢，这个原则呢，不要说我一定要找一个一切的标准完全符合我们内心当中期待的一个完美教会。哪怕我们之前的节目也找到的那间教会，星源觉得哇，意向各方面完全契合，但其实也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是，
只不过我们还没有提而已。
包括严恩，我自己也有问题，对不对？
对对。
我想，当我进到这间教会的时候，别人可能也要适应严恩他的一些想法，他讲话的方式，他服侍的方式，所以我想。这很正常，没有一间教会是完美的，但是只要我们以主耶稣基督为元首，只要我们愿意彼此敞开，我们能够找到自己服侍的管道，那我们就能够教会在这个团队当中慢慢的来为主耶稣发光。
是的，那我们刚才聊到啊，就没有任何一间是完美的教会，然后这些最基础的原则在不受到威胁不变的情况下呢，那其他的小的问题，比如说弟兄姊妹之间的相处问题，或者是呢大家的关系是不是够亲密，以及牧者他的讲道是不是能够真的让人得到牧养等等各样的问题，其实我们都是可以在现实当中去做一些考量，甚至于是去做一些妥协的。那我想言能不能把我们之前聊过的话题啊，就再详细的展开一下，因为上一次言刚才说的好像真给大家这样的一种误解，好像已经找到了100%契合的教会就好像没问题一样，但其实呢在一个看上去大体是完全完美的一个教会当中，我们还是会遇到各样的冲突，还会遇到各样的问题。在遇到问题的时候呢，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如何的去应对和解决这些问题。
是的，这个就让我想到呢，马太福音7章教导我们说，不要只看别人眼中的刺，却不理会自己眼中的梁木。我们要知道，不论是牧者啊、执事、带查经的、带小组的，甚至是平信徒，每个人都是罪人。所以 如果我们把教会的期待呢放在人身上，那永远就只会有失望，永远就只会很多的埋怨。
对，
但是如果我们定睛仰望自己的呼召的时候，我想我们才能够以恩慈的心去接待他人，然后去服侍他人，去感恩上帝所赐给我们教会的一切，而不是一直去计较看自己教会所没有的，或者是当别人讲一句话，别人给你一个眼神，别人做一个安排，自己就很受伤，就很难过。
不仅仅是这些啊，我在最开始来到一个比较大的教会的时候呢，每一次主日去敬拜的时候遇到的人都不同，你对这间教会的这个印象呢，可能就受到你邻座的这些弟兄姊妹的影响。比如说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哇，就旁边都是年轻人，是在校的大学生，他主动的说要你的联系方式，主动的跟你打招呼，问你在做什么，然后你会觉得大家特别的有热心。但是星源，我一再强调说自己比较社恐，就他们这个热心真的又有点让我自己有点不知所措。你再下一次去呢，哪怕是青年团契的聚会，你会发现的旁边可能坐着的是一些叔叔阿姨级的这些弟兄姊妹，他们就会问比如什么样的信息，在哪里去找，你的心里面就又会有另外一种感觉，这个教会好像没什么活力，周围的人都是这样。你在第三次去的时候，可能负责接待、负责迎接、负责指引的这些弟兄姊妹可能又换了一个团契，那他们所展现出来的又是另外一种风貌。所以清源也会觉得，有的时候我们对一间教会当中的感受，它不一定是准确的，可能去了一次两次，去了几次之后呢，你遇到的不同的人都会给你对于这个教会的印象，还有对于这个教会的整体的判断产生影响。所以更多的时候呢，是需要我们离开这些表面上我们所遇到的这些弟兄姊妹他们给我们的印象，我们再多多的去了解这个教会他们的意向是什么，整体上我们的信仰到底是怎样的。那就像是我提到遇到不同弟兄姊妹这一方面，另外呢还有就是不同的牧师、不同的传道，他们的讲道风格也不一样。有时候同一间教会不一定只有一个牧师在讲道，那么这一个牧师每一次他的发挥、他的状态也不一样。所以呢后来星源也渐渐学会了说，我不一定说每一次我都要怀着一个我必须要学习到什么、我必须要领受到什么的这样的一个心态去听到，不一定是这样。有的时候呢，你所得到的东西不是说台上的演讲者给你带来的，反而有可能是在不经意的跟弟兄姊妹的交通过程当中，跟不同的人去交流问题的过程当中所得到的。还有的时候呢，哪怕台上的这些牧师讲的内容是我们听过的，是我们熟悉的不能再熟悉的，但是呢它有可能只是我们生命当中的再一次提醒，不是说一个问题我们了解了过后以后就它就不是个问题，或者是以后我们就可以忽视它了。其实我们也会发现我们生命当中的软弱，我们所遇到的各种各样的试探，它是在反复的出现的。那所以说同样的讲道主题它可能会重复，但是重复呢，我们也要知道重复有的时候它也有重复讲到一个意义和价值在里面。
而且提到牧师的讲道呢，只要他是讲圣经的真理，那我们是否可以带着一颗祷告的心，礼拜天去教会敬拜的时候，即使今天讲道的人他并没有非常好的表达能力，或者是他整个讲章的流程并不是非常的顺畅，但只要他是单单讲圣经里面的话语，那我想上帝可以透过不一样的讲员来亲自对我们说话。因为如果我们今天去一个教会这个讲员他有很好的演讲技巧，他那个阴阳顿挫都非常有趣，那会不会久而久之我们去教会是依靠这些强而有力的演讲技巧让我们觉得津津有味呢，还是单单的靠上帝的话语我们就能够得到滋润，我们就能够得到滋养？我觉得这种道理就像是我们吃饭，是不是？如果我们每一次去教会都是吃大餐，都是住，都是山珍海味，
那就不存在大餐了，
非常饱，是不是？那是不是如果有一天上帝把你放在另外一个地方，因为工作、因为学习、因为种种原因，你去另外一个地方，那个地方不见得有这样的大餐，那你是不是就没有办法到教会里面？因为你所定义的牧养每次要吃大餐， 每次要吃这样的山珍海味，对不对？但是一个吃饭最重要的是什么、嗯、吃饭最重要不是很多样式，不是快炒，不是有辣椒，不是有番茄酱，不是有沙茶酱，而是原料，对不对？有肉有菜，让你可以吃得健康。所以同样的，我们来听讲到我们所在乎的是，哇，如何把这道菜炒得非常精彩，还是我们单单的去原料上帝的话语，我们能够单单因为上帝的话语能够得到饱足，即使牧师的讲道有点无聊，但是我愿意带着一颗祷告的心，恳求上帝在听讲道的时候来触摸我的心，来帮助我，给我亲自的引领，给我亲自的带领。
对，而且有的时候我觉得讲到跟听者之间啊，它是一个互动的过程，它绝对不单单只是一个单向的传播，因为台下的一些弟兄姊妹他们听到的态度，他们是不是愿意给牧师一个肯定的眼神，或者是愿意坚持听下去，其实这也对牧师来说他本身呢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鼓励。所以哪怕说我们在一个并不太完美的教会当中，它有各样的问题，但其实我们可以借着各样的祷告求神帮助我们，让自己能够在这其中有一个积极的参与，让教会变得更好。比如说呢，保罗在以弗所书六章十八节当中啊，他就鼓励我们说，随时靠着圣灵祷告，为众圣徒祈求。那在祷告当中呢，不单单可以是增强我们跟神之间的连结，也能够带来我们属灵的更新，还有能力，让一个不完美的教会，或者是让一个还在成长的教会，能够不断地去克服自己的软弱，能够不断地更加地去接近神。教会的不完美，也正是给我们一个能够发挥自己作用的机会。
好，那我们也欢迎有弟兄姐妹，如果在教会的生活上面有任何的问题，任何的想法，我们也欢迎你们来写信给我、嗯、因为我相信这个话题呢，也是很多弟兄姐妹所关切的。
对，哪怕是说我觉得这个教会是不完美的，那你觉得不完美的，你觉得自己无法忍受的一些问题到底是什么，也可以跟我们吐槽，大家互相提出来一些共同的去应对或者是解决的办法。好，那感谢您守候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气息。